创世纪第一章，至高君王年鉴，普杰新牧师，2010年2月28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6年前我们讲了创世纪 1-11 章，今年我想继续讲下去，从12章一直到50章列祖们的历史。我想先把亚伯拉罕和列祖们的大背景解释一下，至少对他们有个全面的上下文了解，免得进入具体事件和人物的时候一叶障目不见树林。所以我想再讲一次第一章。你们中间6年前就已经参加我们教会的，听过第一讲，但这次我会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讲。如果直接讲12章，我认为对我们完成创世纪系列不合适。让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圣经是什么？或者说圣经是关于什么的？当然最明显的答案，圣经是神的话，是关于神的。那么这个简单的答案对我们有多大帮助？圣经是神的话意味着什么？圣经是如何告诉我们神是谁？神的本质属性，神的故事，神是如何和我们交通的？我想先做一个显而易见的声明，圣经是一本书。我的意思是，圣经不是一本装订好的书，圣经是一个故事。假如圣经不是一个故事，那么让你读圣经就起不到作用。我们都听过这样的定义，圣经是你离开地上之前的指南，就好像是神给我们一本一步一步如何生活的手册，而不是神实际上给我们的一本书，里面充满了各种故事、诗歌、看似奇怪的智慧等等等等，看上去都是随机的、互不相关的事情。因此我们往往把圣经看作是不同作者各自写作的总和，他们脑子里都有同一个主题，做着同一个叙述。因此我们往往也是这样读圣经的，读一位作者的书卷时，往往不和别的作者和书卷连在一起。但我要告诉你们，圣经是一本书，这本书给我们讲一个故事。起初，神创造了天地，这本书结束的时候，说，看啊，一个新天新地。这样的叙述并非偶然，这样的结尾听上去很像是开始。神从一开始就在述说一个故事，并且一直以奇妙的方式渐渐展开。这件事情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我们就要来学习创世纪，从亚伯拉罕开始。我们读亚伯拉罕故事可能面临的危险是，把亚伯拉罕和创世纪第一章分割开来，更糟糕的是，只把亚伯拉罕看作是一个信心的例子，一个古时候的人物，和圣经其他部分没多大关系。殊不知，亚伯拉罕和他以后的都是这个渐渐展开故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那么，圣经的大故事到底是什么？我先就从熟悉的开始，但熟悉的东西也容易被扭曲。一般大家都建议你先读这卷书，或者先读那卷。你打开新约，立刻就直面几位人物，施洗约翰和他的出生，基督的出生。然后约翰的施工是关于一个特殊信息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但并不是大家都明白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约翰刚消失，基督便出现，马可和路加都告诉我们，基督一开始就宣告天国近了。我上神学院前已经是青年部牧师，当然这不是正常顺序。记得我开始讲道的时候，不断遇到天国或神的国这个词，当时自己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只是模模糊糊的讲福音是关于耶稣和他的显神迹奇事的大能。我一直没问自己，耶稣说的神国近了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不仅是我没问，福音书里也没人问过。是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件事情太感疑惑，不想提问打搅耶稣，这国度到底是什么？或者还是他们完全知道耶稣说的是什么，所以根本没有问什么？ 基督没有解释神的国是什么，而是解释他传讲的此国度的性质。当他说国度的时候，他们都懂，但此国度的性质是他们所不明白的。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基督向他们传讲的。我们许多人不明白的是，这和整本圣经的大画面是什么关系？然而，基督的每一次教导都和国度的主题有关。你看他举的一个接一个的比喻，都是关于此国度的，关于福音好消息已经来了。不仅是施洗约翰，也不单是基督，不像有些人说的。他们俩教导的国度，在使徒们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不再提国度这个主题了。或许那是犹太人的概念，现在新约到了教会时代，不再需要了。但是，你若读使徒行传里使徒们的信息，是的，的确是关于耶稣的，并且强调耶稣基督是王。路加总结了保罗在罗马的整个事工，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，证明神国的道，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，以耶稣的是劝勉他们。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是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使徒行传28:23-31，路加不仅总结保罗的事工，就是教导人神国的道，也总结了主耶稣基督的整个事工，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目的和他升天后的神性都与神的国有关。最后耶稣把他的国和一切荣耀都献给父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伏在他手下，作王掌权，直到把仇敌踩在脚下。这就是整本圣经的主题。当约翰在启示录11:15说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基督和他的使徒们的事工都是为了这国。事实上，新约里没有人问耶稣你说的国度这件事情，应该提醒我们，这国度是整个旧约都谈到的，最后成就在基督的事工里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整本圣经就是关于神，关于神建立他的国。这是基督的事工所在，亚伯拉罕的一生都是为了此目的。不管你是否知道，这也是你的生命，也在这个故事里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创世纪1:1，起初，神创造天地。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有一位神，他是全能的神。他说话，世界就出现。他不依靠任何其他来源。他的话和他的灵创造出万有，也维系着万有。圣经向我们启示的这位神是一位全权的神，是王，掌管一切权柄，拥有一切能力。他成就他的美意，他的计划，被造世界由他掌管，也完全属于他。他是唯一的主宰，所有的现实都是他的现实，一切真理都是他的真理。他的话定义这个世界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被他的话维系着，这包括了一切被造之物，没有任何东西、事情在这位造物主的主权之外，所以这个世界和被造之物都属于他，被他掌管。创世纪1:1就是这位全能、全知者的画面。古代世界里，人们都知道君王，但我们是美国人，没有君王。非但没有君王，从我们开国起就对国王没有兴趣。我的神学院一位教授是弗吉尼亚人，他经常提醒我们，他们周旗上的印章是一个勇敢的妇女，一手持剑，一手握权杖，一只脚踩在地上躺着的一个男人胸脯上，那人的皇冠掉在了几尺之外。这个女人战胜了那曾经的国王，图上刻着暴君的下场。教授告诉我们，这就是弗吉尼亚人的信息，你想做我们的王，统治我们，我们派一位妇女让你瞧瞧。很明显是在宣告，我们不需要人来统治我们。在我们的政治体系里，没有君王的位置。不管美国人怎么不喜欢军权，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 圣经就是关于一位大君王和他的国度。所以我们应当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。到此为止，我们讨论了创世纪一章一节都是关于神的主权。因为神创造了天地万物，拥有一切，所以他是王。但这并不是今天早上我最感兴趣的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，神不是泛泛的王，而是特殊的王，拥有掌管一个特殊的国度。一般来说，我们读到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以为神创造了我们脚下的大地和头上的天空。但这不是创世纪作者告诉我们的，作者向我们展示的是神创造了两个不同范畴的世界，一个是天上，另一个是地上。我们往往以为神创造了天地，这个我们站在上面的地球是地，上面就是天。但这不是创世纪作者所要告诉我们的。事实上，它让我们看到的相当不同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，一个是天上，一个是地上。很明显，第一章的其余部分都是关于地上的。一章两节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作者给我们介绍了两个不同的范畴或者主题，一个是天上，一个是地上。天上是不可见的，作者在这一章里几乎没有再提到。地上是可见的，其中包括了他自己的天，也就是后面说神造了天，主英文是复数的 heavens， 但中文看不出来。我可以从圣经其他地方展示给你们看，证明我不是在这里胡扯。圣经里谈到神掌管不同的范畴，今天早上我们讨论的就是地上这个范畴。尼希米记九比六，你唯独你是耶和华，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，并天上的万象，地和地上的万物，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，天君也都敬拜你。这里就说了天上的天，请注意谁住在那里。神的众天使住，和合本一族万象可以说包括了一切，英文的 host 是诸天使，对此圣经作者一点也不陌生。诗篇103篇19-21节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国统管万有，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基督在地上完成了他的事工后，他升上我们看得见的天，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那是神所造的另外一个范畴。哥罗西书一章16节，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。创世纪一章一节里就包括了这些。你问没问过神什么时候造的天使？圣经没有让我们去猜，就在创世纪一章一节里。但神没有做更多的说明，就说神造了这一切。创世纪主要是讲述他创造的地和地上的一切。正如诗篇103篇所说，天堂就是神的国，他的国统管万有。有一位国王坐在他的宝座上，他有天君，英文是 host。 一般来说，我们说到天使的时候，总是联想到婴儿一样，长着翅膀的，甚至还操着尿片，非常可爱的样子。如果说天使有什么武器的话，那就是星状记号的爱情象征。但这不是圣经里的天使，他们是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君。因此，创世纪一章一节告诉我们，神造了天、地和天上我们看不见的天堂，他在那个国度里做王掌权。第二节开始讲述神的创造，形成地球，将白昼与黑夜水分开，将水与干地分开，造出各样植物、动物，充满海洋、陆地，各从其类。这位创造之神是王，在天堂里有他的宝座。 什么是天堂？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同样也有极大的误解。无论是文学小说里，或者在我们的想象里，天堂里很安静，满了可爱的小天使和竖琴，将来我们都会在那里，坐在云彩上唱赞美诗歌。我们的第一夫人著，指当年的加州州长施瓦辛格的夫人玛利亚·施莱福，记者和作家出身，写过一本书《一个给孩子们的故事：什么是天堂》。他描述说，天堂是个美丽的地方，你可以坐在软软的云彩上聊天。如果你一生表现很好，就可以去那里。上帝会派他的天使来，把你接到天堂，和他在一起。我想，我们很多人在自己的头脑里也想象过天堂是什么样子的，但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天堂。天堂是神作王掌权的地方，他从那里掌管他所创造的所有领域、范畴。在那里，他的荣耀充满每一个角落，所有天使天君都俯伏敬拜。他也承诺将他在天堂权柄、国度、旨意延伸到地上。他承诺必将他的荣耀实现在地上任何一个角落，他的旨意如同在天上那样被遵行在地上。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目标就是逃离这里，到天上去，然而神的旨意是在地上建立起像天上一样的权威。有一天，这个被造的地上将反射他在天上的荣耀，一切都将在他面前成为圣洁。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真的，而不是我在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？请听启示录21:10的话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约翰是在哪里看到的？天上的耶路撒冷降临到哪里？从天堂降到地上。天上的权威将建立在这个世界上。主导文说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的祷告是，神啊，你那在天上可见的权威也要在地上成为可见。所以我们考虑神国度的时候，不仅是限于天堂的范畴，也必在地上建立起来。神是如何计划做到这一点的？这就是我们开始找到我们今生的意义和身份。我们在创世纪里看到，第一，神计划通过一群圣洁之人建立起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王权。他告诉人，我已经创造，已经让地球充满我的被造之物，所以你们要像我一样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把我的名字、我的荣耀遍满这地。1:27，神创造之巅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第二，神已经在天上建立自己的国度、权威，现在他在地上立另外一个王。请注意，这里使用的语言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26上，我们想让他们做什么？26上下，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注：和合本这里译作管理的英文是 have dominion， 即拥有统治权。什么样的人拥有统治权？国王，对吗？然后要求人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统治全地。他们应该以神圣的形象，像王一样掌管全部被造世界，正如神把地球作为他的脚蹬一样，人也应该把统治全地，叫神的被造世界伏在神的权威之下。你我按他的形象被造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因为我们加入教会已经那么久了，早已形成了对天堂概念，一想到天堂就是亮光和云彩，想到天使要么是穿白衣的，要么是胖胖的小婴儿，同时也包括我们对神的想象。我们若回到古人的思维里去，那时根本没有现代人创造出来的报纸、电视、宣传，法老是如何让埃及全地的人都知道他是掌权的王。 他们用雕刻、绘画、塑像，通过他手下的官员们，在他的地盘里到处都设立了他的形象。不管你走到哪里，你一看到法老的雕像，就知道谁是这里掌权的。就是现代也是这样，斯大林的巨大雕像、纪念碑在苏联各地处处可见。前几年的海湾战争期间，萨达姆、侯赛因的巨幅画像、雕塑在伊拉克王国的各地被推翻，这些画像、雕塑提醒当地的人们，这是统治这地的那一位，你是服务于他的。神按他的形象造人，告诉人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布到世界所有地方，好叫被造万物看见你们就知道，我是创造主，因为你们代表了我的形象，你们有我所赐的权柄。治理全地诗篇115篇告诉我们，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。前面的天和后面的地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两个不同的范畴，这就是圣经的事实。今天早上我们唱了诗篇第八篇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请注意，作者说的赐他冠冕，这可不是诗情画意，他说，你赐给他们君王一样的尊贵荣耀，把冠冕加在他头上，你是大君王，你使人成为你手下的王，统治全地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决定在地上让人建立起他的权威，让我们这些亚当的儿子们、夏娃的女儿们来完成他的任命。这就是他的旨意，这就是圣经述说的故事。你们往周围看看，我们都是君王、王后。你们中间有些人会说，我早就知道了，另一些人可能会想，哎呀呀，神啊，像我这样的哪能担当得起这样的荣誉呢？但这的确就是神创造的画面，他要用人来完成他的计划。因此在创世纪里，神不但建立了人，他也建立了一个他所居住的圣洁之地，伊甸园。但亚当和夏娃不单单是和神一起在那里度假，他们必须保持圣洁，神在乐园里居住，并且从这圣洁之地把神的权威延伸到全地，直到万事万物都在神面前成为圣洁。当然，事情没有像计划那样发生，正如亚当被召成为王，他也有责任管理保护园这圣洁之地，没有任何不洁之物可以进入此圣地。正如后来他通过摩西告诉祭司的那样，守护会幕和圣所。神要求亚当通过两件事情来执行，首先是生养众多。因为亚当只是一个人，不是神，是有限的，不可能无处不在。他要靠生儿育女来把自己的形象传播出去。第二是从地理上，亚当必须使后代遍满全地。这就是圣经的故事，当然这是个很长的故事，我不可能一下子就讲得完。但我能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这就是为什么你成为基督徒，为什么你来这里，目的是把神这位大君王的名字传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，就如当初他在乐园的设计一样。作为基督徒，你有一位王，你应该以神的发声，神的时间去传播他的名字。神要求全部被造世界将荣耀归给他，赞美他的崇高伟大。你完成了工作之后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奖赏？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，到了牧场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彼得后书，打完了仗，跑完了路，守住了道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提摩太后书，这样的话是不是感到有点奇怪，神要赐给我皇冠。但当你认识到自己是神所立的王，替他掌管世界的话，你就理解了。基督在那个忠心良善的仆人的比喻里说，良善的仆人， 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。主人赐给这仆人管理的权柄，同样是国王在他的国度里行使他的权威。这不是我把这个概念加进圣经，而是圣经里渗透了此概念。我们之所对此概念陌生，是因为我们没有被这样教导过。我们只知道神把我们污秽肮脏的灵魂洗得铮亮，带到明亮的天堂里，坐在云彩上。圣经告诉你，你在基督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这是伊甸园里描述亚当的君王祭司的语言，现在同样应用在你的身上，因为你是神的神儿女。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，但我们每天都在读的却是不同的故事，根本不像是这个故事。新闻、电视，我们看不到神在地上实现他旨意，传扬他名字这个宏大故事的成功，看不到人把万物伏在他脚下来荣耀神。世界上的各种悲剧、罪恶泛滥，我们自己的经历等等等等，是神太软弱，还是我们误读了圣经？希伯来书作者完全知道这个困境，他读诗篇第八篇，知道神对我们的旨意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作者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们看不到？尤其是他知道基督徒遭逼迫，甚至付上生命代价。但是他说，我们的确看到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，为人人尝了死味。神成为人是有原因的，基督必须受苦、受死，复活之后仍然保持人的肉身。因为神原来交给我们的任务，因着我们自己的失败、自己的罪而没有完成，所以神加入进来，作为创造主，道成肉身，与我们的仇敌征战，还清我们所欠的，作为人复活，进入新天新地，得了尊贵荣耀冠冕，得了天上地下一切权柄，那就是你们的将来。他必掌权，这个被造世界的万有都伏在他脚下，将荣耀全部归于神。亲爱的基督徒，你已经被写入这个故事里，这是你的生活，他控制你，无论你睡着还是醒来。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故事，那么你永远也不能活出神对你的呼召，永远看不见神做事的奥秘方式，让万有伏在他脚下。通过宣讲他的话语，通过信靠他，万膝必跪下，万口必承认，他是唯一的王。你看，我们很容易跳过故事的开头和结尾，但这故事的重要性在于，我们必须通过这个最大的故事来看列祖们的生活，以色列民族和所有的故事，都是这个宏大故事的一部分，都是你生命的全部。你是亚伯拉罕的孩子，大君王的儿子。让我们拥抱这个故事，让我们以此为乐，不至于愚蠢到用我们自己的故事来代替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